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20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2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2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向俄国购买军备，美方宣布制裁中国军队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百名汉学家网上联署，呼吁人民关注新疆维族人被关在教育营受到当局强迫洗脑事件。美国马里兰州一企业园区发生枪击案，致数人死亡，作案者重伤后不治身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飓风弗洛伦斯过后的灾情。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惩罚一家从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购买军备的中国公司。美国国务院说，中国军备装备发展部在2017年至2018年购买了10架俄制苏凯35战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这批军购违反了美国2017年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法律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从事重大交易的第三方。特朗普政府同时将另外33名与俄罗斯军队和情报机构有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了黑名单，将他们加入该法案制裁之列。这是美国第一次利用这部制裁法律惩罚俄罗斯军备装备的外国企业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指出，此举只是针对制裁俄罗斯，而不是北京或及其军队。这名官员通过电话会议对记者说，这些制裁的最终目标是俄罗斯，这部制裁法律不是要削弱任何国家的国防能力，这是俄罗斯要为其恶意的行为付出代价。此前，特朗普政府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更加强硬地回应美情报部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指控。包括共和党众议员在内的国会反复呼吁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措施。俄制苏35是俄罗斯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通常被称为四代半战斗机。虽然是以苏27为基础，但苏35呈现出许多重大的改进，包括高机动性先进的电子设备。俄罗斯国有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该飞机能够远距离探测、跟踪、打击多个目标，因为该机配有相阵控的雷达。每架飞机配备了3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和12个能够携带8000公斤导弹和炸弹的挂载点。俄制的苏凯35战机的最高时速为2500公里，最大航程为3400公里。欧盟成员国从19日起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召开非正式会议，有限安置地中海难民和英国脱欧是两大谈论的主题。就难民潮问题，轮值主席国主席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表示，为了更好地抑制移民的涌入，欧盟寻求与埃及和北非的国家一起合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更详细的介绍。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9月20号表示，欧洲联盟成员国领袖已经同意将和埃及与其他北非国家展开协商，为一直涌入欧洲的移民迈出重要的一步。库尔茨说，埃及过去两年持续打压从当地出发的移民，如今他们准备和欧盟加强对话。库尔茨还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开会的欧盟成员国领袖支持这项计划。欧盟先前已经和土耳其及利比亚达成合作协议，让涌入欧洲的移民在2015年达到顶峰后大幅减少。如今欧盟希望将合作的对象扩大到所有非洲北部国家。库尔茨19号主持欧盟峰会开幕晚宴，他20号告诉记者，欧盟领袖提议不只和埃及，也和其他北非国家展开协商。欧盟峰会20号进入第二天议程，内容涵盖移民安全和英国脱欧协商等议题。库尔茨抵达会场时表示，这项提案受到所有人的支持。 奥地利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六个月。库尔茨还说，他和欧盟峰会主持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现在将主动和这些国家接触。
欧洲国家首脑9月20日继续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召开非正式首脑会议。20日上午讨论的主题围绕内部安全和移民。与会27国首脑在当天中午讨论英国的脱欧事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并没有参加这一讨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整理的相关资料。
欧洲国家首脑周四在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奥地利音乐天才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召开非正式首脑会议。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现场报道，周四早上的议题围绕内部安全和移民。与会27国首脑在周四中午讨论了英国脱欧的事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没有参加这一讨论。就英国脱欧，目前的困扰似乎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尤其是在爱尔兰的边境问题上。布鲁塞尔与伦敦现在就爱尔兰与英国北爱尔兰之间的边境存在严重分歧。欧洲27国希望北爱尔兰留在关税同盟内，但特蕾莎梅拒绝这么做，因为这可能会在事实上形成一条边境。这一障碍让人担心出现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情形。欧洲27国一致认为当前局势紧急，面对伦敦，大家需要异口同声。就此，本台法语记者分别传来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的讲话录音片段。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的意愿是，首先我们保持团结，我们有一个包含27国的方案，这是必须的。第二，我们要保持协调，需要找到办法，但不能破坏协调性与团结的力量，再从单一市场里获解放时。爱尔兰也正在为出现布鲁塞尔无法就边境问题与伦敦达成协议、英国无协议脱欧的这种情形做准备。就此，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说，爱尔兰是一个想要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国家，我们想要避免这一情形，但我们也在为此做准备。我们增聘了人员，建立了一些信息系统。本台法文报道说，在萨尔茨堡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还要确定，就英国脱欧要在今年11月召开一次欧盟特别首脑峰会。
100名汉学家网上联署，呼吁人民关注新疆维族人被关在教育营受到当局强迫洗脑事件。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纽约大学法学院主任孔杰荣教授与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汉学家坎大雄教授共同牵头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打破沉默，就新疆维族人被非法关押在教育营受到当局迫害的事件发生。公开信发表在他们个人的博客网站，同时也刊登在香港南华早报周四的网页上。这份名叫《新疆倡议书》的公开信写道，今天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被无限期地关押在新疆的司法框架之外的在教育营中，他们因为种族或穆斯林信仰原因而被拘押，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民族的文化传承也受到威胁，在21世纪的今天不应该发生类似的恐怖事件。公开信还表示，中国当局对关押在教育营中的维族人的任意拘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不仅违反了国际人权规则，而且也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法律。公开信呼吁研究中国的学者以及其他学术界人士们打破沉默，对新疆的人权状况恶化发出警告。100多名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知名汉学家、独立学者、作家以及记者们在公开信上签了字，他们中还包括目前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陈光成、滕彪。自从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9月9日公布有关维族人 遭到大规模迫害的调查报告之后，外界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的呼吁声日益高涨。本周二，法国和德国两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一次一般性讨论会议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关闭在新疆的在教育营，而中国政府则否认虐待维族人，称在教育营是对维族人的职业培训，并且防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扩散。
法国极右派领袖玛丽·勒庞因在推特曾刊登过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施暴的照片而受到法国司法调查。日前他对法院要他进行精神评估的要求表示愤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2015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巴黎发动连环攻击，夺走130条人命。玛丽·勒庞在数周后的12月通过推特登出了一些可怕的攻击施暴照片，在法国引发谴责。他也因这起事件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司法豁免权，并被控传播煽动恐怖主义及严重伤害人类尊严的音像资讯。9月20日，玛丽·勒庞又将法院在9月11日要他进行精神评估的命令放到了推特上，并表示愤怒情绪说，这个要求真是太过分了，这个政权真的开始令人感到恐惧。这起案件是政府密谋要败坏他的名声。身为法国极右政党全国团结党领袖的玛丽·勒庞通过推特又表示，他当初将伊斯兰极端组织施暴的照片放到推特上，是为了向世人揭露他们的残暴，而法国司法却对他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还要进行所谓的精神鉴定，这是要干什么？除了法国极右党派人士一起就此发生抗议之外，法国极左政党领袖也认为司法部门要求玛丽·勒庞做精神鉴定是过分的要求。
9月20日早晨，美国马里兰州警方表示说，哈福德郡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一家药店配送中心附近杀害三人，另有两人受伤，凶手严重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9点20分左右，接报之后警察5分钟赶至现场。这是今年第262起枪击案，这也是今年第262天。最新消息还显示枪击者已经死亡。案件发生在医药库存的配送中心，大约有1000名员工在那里工作。一名女发言人说，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她说，配送中心用来接受和处理药品，这是一个大型的配送中心设施一部分，枪击发生在主楼的附近。哈福德郡警长办公室周二早晨发布推文指出，警方要求人们避开巴尔的摩东北约30英里的佩里曼地区。我们正密切关注可怕的枪击事件。州长推文指出，我们为所有受影响的人，包括一线急救人员的祈祷，州政府随时准备提供任何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抵达北卡罗来纳州，视察飓风佛罗伦斯造成的损失，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救援工作。特朗普在抵达北卡的切里波因特的海军陆战队机场之后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损失，我们会与你们站在一起，一直会。对于那些遭飓风影响的人，美国人民与你们站在一起，准备好帮助你们的重建。特朗普视察遭受风暴袭击的新伯尔尼，他在那里分发食物，并与当地居民交流，问候了另一名排队取餐的居民。他问，房子怎么样了？特朗普总统询问一名居民，并说，请你照顾好自己。特朗普还问到，在夏洛特市东北方向的一片区域，他在那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他问到，诺尔曼湖附近怎么样了？我很喜欢那片区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很喜欢这个地方。飓风佛罗伦斯已经导致35人死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9月21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欧盟28国领导人在奥地利西部城市萨尔兹堡举行的非正式峰会9月20日结束，该会讨论了移民、内部安全和英国脱欧等重大问题，各方就加强与北非国家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的合作达成共识，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出台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保护的措施。这次峰会主持人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会前曾经表示，欧洲联盟内部充斥太多紧张情势，奥地利举办峰会将试图弥合成员间因移民政策引发的重大分裂。就移民问题，奥地利总理20日表示，欧盟成员国领袖已同意将和埃及与其他北非国家展开协商，这为抑制涌入欧洲的移民迈进重要一步。埃及过去两年持续阻止从当地出发的移民，如今他们准备和欧盟加强对话。库尔茨还说，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开会的欧盟领袖都支持这项计划。他和欧盟峰会主持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现在将主动和这些国家接触。欧盟希望将合作对象扩大到所有非洲北部国家。欧盟先前已经和土耳其及利比亚达成合作协议，让涌入欧洲的移民在2015年达到顶峰之后大幅减少。与移民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扩大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的决议。奥地利总理在峰会开幕前曾对媒体说，萨尔兹堡峰会应该为今年12月欧盟出台有关扩大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的决议做好准备。对于欧盟委员会的这个建议，一些国家现在还有主权上的顾虑。今年6月的欧盟布鲁塞尔峰会曾经决定扩大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力量。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9月1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曾经提出一系列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具体措施，包括两年内欧洲边界及海岸警卫队的规模增加到10000人，并扩大他们的权限。这次欧盟峰会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英国脱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首先向欧盟27国领袖说明，英国政府确保英国顺利脱欧。之后，各国听取欧盟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的观点。这次峰会上，双方主要争执点在于脱欧之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边界问题。就英国脱欧，这次非正式会议尚未找到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后单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关如何看待未来英国和欧盟贸易关系的问题，现在还存在大量工作要做。他同时强调，欧盟在内部市场问题上有一定的规则和尺度。图斯克在奥地利萨尔斯堡欧盟非正式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0月份欧盟穆鲁塞尔峰会将是英国脱欧谈判见分晓的时候，期待10月脱欧谈判取得最大进展和结果，然后决定是否具备11月召开特别峰会最终完成脱欧协议的条件。只有10月谈判取得足够进展，欧盟才会在11月召开特别峰会最终完成谈判。目前爱尔兰边境问题是欧盟关切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将不会有脱欧的协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继象牙之后，中国人现在又在追逐亚洲大象的皮肤。这是9月20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缅甸丛林中发现的后皮类动物的尸体越来越多，这些动物的皮肤被用于制作传统的药物或者是物品。署名不会 no 菲利普的文章一开始用法文写道，中国人想要亚洲大象的皮肤。这句话在法语中的意思，除了字面意思中国人喜欢亚洲大象的皮肤外，还有一层意思，这就是中国人要亚洲大象的命。中国人喜欢亚洲大象的皮肤，要亚洲大象的皮肤。最受苦于中国人这一喜好的是缅甸的后皮动物。文章写道，10月11号至12号将在伦敦举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会议。在这一会议召开之前，英国非政府组织大象家族提醒人们注意，在东南亚非法贸易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缅甸。在缅甸这个中国的邻国的丛林中发现的大象尸体的数量显示，在野外生活的大象大约有2000头。因为中国人对其皮肤的贪婪，他们越来越多的成为受害者。这个大象保护组织在4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对粉末状的大象皮肤的需求在增加。这些需求的增加显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大象的皮肤有什么用途呢？文章写道，大象的皮肤有2个用途。一是在被压碎之后，大象的皮肤可以用于制造传统的药物，可以治疗胃病或者是湿疹。但它现在受中国人的宠爱，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象的皮肤可以用于制造手镯或者是福珠念珠等等。文章指出，百度电子商务网站和微信即时通讯对话对由大象皮肤成分做成的产品的推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中国买家对皮肤的真实性要求很高，这些中国买家甚至愿意在购买大象皮革之前，在大象的皮肤还处于新鲜状态的时候，就亲自跑一趟去查看。文章指出，在和中国接壤的缅甸市场上发现了大象皮肤，中国人是很容易来到这里的缅甸市场的。另外，在和老挝接壤的中国的西双版纳地区，在前百万大象的王国，大象也因类似的原因而受到威胁。人们估计，目前在老挝的丛林里，处于自由状态的大象的数量不超过300到800只。文章援引缅甸林业部的数据说，缅甸最近报告了大象被偷猎的令人不安的趋势。这就是2010年在野外发现了4个大象的尸体。这个数字在2013年是26个。2016年又翻了3倍。非政府组织大象家族说，大象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它们的皮肤已经被切成长方形被拿走了。这表明人们把它们杀死就是为了要它们的皮肤的。同一报告还指出，一些在线零售网站上的视频显示，偷猎者在缅甸和老挝的村庄后院正在切割大象的皮肤。文章表示，在中国重申其结束象牙贸易的愿望之际，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满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题目是习近平刻意缺席俄罗斯东方2018军演。
3000多名解放军官兵上周第一次被邀参加冷战之后俄罗斯最大规模东方2018军演，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俄军事交流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虽然中俄军事交流近年非常频密，两国联合军演自2005年以来已举行过18次，但基本上是作秀表演，联谊为主要内容，俄方为推销武器，中方则为展示面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大型军演在靠近中国边境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显示两国不再只是进行象征性的武力展示，而是发展到了协调武器系统和指挥结构的程度。从规模看，此次军演俄国精锐进出，除了30万士兵、3万多辆战车、1000架战机和80艘战舰，还有最新坦克及苏-35战机，甚至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均悉数亮相。其中主要演练机动防御、火力打击、转入反攻等项目。有分析认为，俄国正为爆发全球大战做准备，解放军或可从中真正体验到大战实战的气氛。而中方出动3200名兵力，另有战车1000辆及飞机30架，出境人数和装备可谓史无前例，目的正是为了体验实战。中国成平日久，军队已有30多年未打仗，而俄罗斯军队拥有实战经验，近期不仅在叙利亚打过艰苦的城市巷战，也打过精彩的围歼战，其作战经验加上俄军兵力投送、快速应急能力，正是解放军急需学习的内容。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俄罗斯冷战之后最大规模东方2018军演星期二开始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3000多名官兵和大量装备参加演习。西方分析都在问一个问题，这次军演针对的是谁？东方2018首先是俄罗斯的超级军演，30万军队参演，其规模确实很震撼。在中国人看来，它的政治目的首先是展示俄罗斯军事上的强大，而不像是与哪个具体敌人准备大干一场的厉兵秣马。所以谁与俄罗斯战略上较劲，就容易觉得俄军演针对他。大国中这一场军演离中国领土最近，离美国最远，但是中国不会觉得军演是针对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解放军还参加了军演。美国大概感觉最不舒服，那是因为他平时对俄挤压最厉害。外界喜欢从地缘政治角度解读这场军演，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如果过于放纵这种解读，一套一套的，就容易把自己绕进去，把军演的相对边缘意义当成核心意义进行夸大。中俄不是盟友，两国结伴不结盟的宣誓很坚定，与此同时，外界不该逼中俄两国，尤其不该制造两国受到严重安全挑战的危机感。全球战略层面总要不断朝着让各方都有基本安全感的平衡方向调整，这意味着外界不应提供中俄需要加快提升军事合作水平的紧迫性。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第七度赴俄国，在海参崴首次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峰会，体现中俄两国关系惺惺相惜。俄国举办40年来超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军队第一次被邀参加，但习近平却刻意缺席，只有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有分析指，在东方2018军演中，中俄联合演习主要针对对象是美国、日本，俄军其他演习主要却是针对中国。今年俄罗斯在与中国接壤的几个边境地区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都是针对中国。另一说法是因为演习地点接近中国，如果俄罗斯不邀请中国，将引起北京担心。北京显然也理解普京的动机和用意，习近平参加经济论坛峰会后与军演仅相隔一天，地域很近，但习却婉拒参加，径自回国，一方面表达中国态度，同时也在避免给美国和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中俄要军事结盟对付他国的印象。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向俄国购买军备，美方宣布制裁中国军队装部发展部和其部长。百名汉学家网上联署，呼吁人们关注新疆维族人被关在教育营受到当局强迫洗脑事件。美国马里兰州一企业园区发生枪击案，致数人死亡，作案者重伤之后不治身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飓风佛罗伦斯过后的灾情。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穆斯林国家为何对维族人受迫害集体沉默？
听众朋友，中国在新疆地区大建在教育营，对大批维族人进行强迫教育的文革式的镇压活动，透过重重封锁逐渐传到海内外。人权观察组织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进一步确认了此前欧美学者公布的数据。然而，面对如此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继续保持沉默。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法国外长对人权组织的呼吁并未做出任何回应，而人权组织认为正是国际社会的集体沉默才使新疆成为法律以外的地区。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沉默无疑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话，全球穆斯林国家面对他们的兄弟姐妹遭到残酷迫害而无动于衷，却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一向以穆斯林国家中的领头羊自居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中国的近邻全球第一大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政府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出奇的沉默。如何解释上述现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学院资深研究员詹姆斯·杜塞教授近日刊登文章，对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对维族人命运的影响做出了细致的分析。文章指出，倘若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一致对中国目前推行的最野蛮的新疆政策提出谴责的话，那么维族人的命运或许会出现改变。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公布了26个被北京认为是敏感的穆斯林国家，他们中就包括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卡萨克斯坦、中东的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的近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阿富汗等国。然而到目前为止，上述国家中尚无一国公开的对北京提出谴责。不过作者认为，虽然北京可以因此而对来自西方以及人权组织的抗议视若无睹，但是北京也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很明显，许多穆斯林国家都试图以沉默来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首先以马来西亚为例，93岁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竞选时期就打出了反对北京的王牌，当选之后便终止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合同。同样，巴基斯坦也很可能会趁机向北京提出新的要求，新总理已经提出要重新谈判一带一路的核心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条件。该项目的投资金额超过500亿美元，是中国在海外的最大的投资合作计划。作者认为，对北京来说最大的危险是随着新疆的真相的进一步曝光，原先同北京合作的埃及、阿富汗、阿联酋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原先不断地将可能被监禁的维族人遣送回国的上述国家也将很难继续保持沉默，而且对维族人的强硬政策只会使新疆内外的维族人的立场更加走向极端。根据海外的维族组织的介绍，目前生活在海外的维族人的总数大约超过100万，在欧美的人数大约是15000人，在土耳其大约有50000人，剩余的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亚地区。最近发生在卡萨克斯坦以及巴基斯坦的一系列维族人回国之后遭到囚禁的事件，都增加了试图与北京维持友好关系的上述国家政府的压力。卡萨克斯坦前驻北京大使呼吁政府必须与北京展开交涉，而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民众的反中国情绪不断上升，其主要原因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50多名维族女子回新疆探亲时遭到关押，而且北京当局拒绝对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族人的巴基斯坦配偶续发居住证。作者最后指出，除了经济利益之外，穆斯林国家在 新疆问题上的沉默，还在于维族问题并没有巴勒斯坦问题或者缅甸的罗兴亚难民问题那样具有凝聚力。一位马来西亚的伊斯兰组织负责人就表示，捍卫罗兴亚人比捍卫维族人更加能够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目前都面临内政外交危机而自顾不暇，他们无论是在外交舞台还是在经济领域都期待能够进一步与北京合作。综上所述，令人可悲的是，维族人的命运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为什么穆斯林国家对新疆保持集体沉默。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娃主持的《中华世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何似在人间。
各位听友，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这首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是传颂中秋诗词中最著名的作品，在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重要节日中秋由来已久，《周礼》中就有中秋一词的出现，此后延绵千百年至大唐得以固定，盛行由宋至今也有近千年了。中秋这个家庭团聚的节日，不仅深入到传统民俗、诗歌文赋、饮食文化、季节商贸等各个社会领域，更是走出国门，影响了亚洲的周边国家。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里，我请来本台越南组的同仁蓝和，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越南过八月十五的风俗习惯。谢谢您的收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快到了，对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么在越南有没有中秋节呢？如果有，又是怎么样的呢？蓝和肯定地告诉我，越南也有中秋节。他特别指出，
Eh bien, en France, on dit Noël, c'est la fête des enfants. Au Vietnam,
按习惯，在法国，如果说圣诞节是孩子们的天堂的话，那么在越南，中秋节就是孩子们的节日。过中秋又名月亮节的传统是上溯到12世纪李氏王朝的时期，国王将它固定为大众节日，过节时有赛龙舟、水上木偶表演等节目助兴，当然还有灯笼和唱歌。中秋在越南也是灯节，那灯节是什么呢？是孩子们晚上拿着点亮的灯笼，多半是自己父母手工做的，灯笼里点上一段小蜡烛，走街串巷，慢悠悠地从这家走到那家，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挨门挨户地唱歌讨糖或点心吃。可以这样说，中秋在越南是圣诞节和万圣节的混合体。
C'est un peu l'esprit de Noël et l'esprit de Halloween。
那中秋对成年人又是如何呢？蓝和说
Pour les adultes, il faut savoir que dans le temps, les parents travaillent toute l'année.
要知道，从前一年中人们每天都要劳作，大部分越南人是农民，要下田耕种。中秋节恰恰是在秋收的前夕，人们等待农作物的成熟，所以有时间可以陪陪孩子，一起做玩具、唱歌、说话，这在农业社会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空闲。人们唱歌、跳舞，祈求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希望雨水不要来得太多、太猛，不要让水稻颗粒无收。
On espère aussi que les pluies ne viennent pas perturber les récoltes de riz.
通常来说，一提到过节，当然会有好吃的，而中秋节的象征自然是月饼了。中国的月饼由来已久，各地的口味也非常不同。就我个人来讲，觉得北地的月饼中，京式的偏甜，南部的苏式酥皮月饼咸甜适口，广式的蛋黄月饼在法国则更容易买到。那么越南的月饼又是怎么样的呢？蓝河告诉我，越南的月饼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外形。他说
c'est carré. Pourquoi? Parce qu'en fait, le carré
是方形的。为什么是方形的呢？希望我没有说错，因为耕地是方形的。在越南有两种月饼，一种受中国的影响，外面是皮，里面有馅儿心，通常有莲蓉等口味。制作这种月饼的准备工作在节前很久就开始了。另一种是白色的月饼，非常简单，只用米粉、糖和水做的实心饼，所以这两种月饼总是并排摆放，白色的和棕黄色的。白色的月饼还代表纯洁
marron et l'autre est blanc et le blanc représente également la pureté。
针对中秋给孩子们的节日玩具，蓝河特别强调。
Mais j'insiste également, ce sont les jouets, quand je parle de jouets, on donne les jouets aux enfants.
刚刚我提到的玩具，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玩具不是买的，是自己做的，如用各种植物的叶子编的小动物等等。最主要的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度过的时光，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中秋节还是一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它提供交往的机会，让家庭成员、家族、不同家境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当然，还有不同年纪的人的交往，如祖母辈和孙辈的相处，不然传承就会不济，会和西方社会那样断代。
Le jouet de comme dans les sociétés d'Occident。
在中国中秋故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嫦娥奔月的传说，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传到越南，而作为团圆的节日，中秋在越南的风俗中这种感觉并不强烈，反而是春节团圆和中国类似，而且在春节时家里的大人都忙着各种传统习俗，如供奉祖先、去庙里祈福等等，没有多少时间来陪孩子，相对来说有些忽视了孩子。蓝河说
La fête de la mi-automne c'est plus cette dimension.
中秋节的时候，父母的时间更充裕，孩子更重要。当然，中秋节也是月亮节，月亮自然也是主角。人们在唱歌和孩子们玩耍的同时，也要赏月。一年中，这个时间段的月亮是最美的。最重要的是，在越南，人们相信，如果八月十五之夜的月亮是满月，没有云，没有雨，那么这一年的收成就会非常好。
八月里 clair, il ne pleut pas, c'est une année prospère。
各位听友，本台越南组的蓝河刚刚介绍了越南的中秋风俗。本次华人世界节目是在苏轼的《水调歌头》的歌声中开篇，那么现在我们就在他的歌声中结尾，借用《水调歌头》词中最后的两句，祝愿天下所有的华人朋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大家。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凡尔赛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国王彩乐。
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法国风光专题节目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凡尔赛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国王菜园。大家知道坐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城堡金碧辉煌，代表着法国王权发展的顶峰，享有世界声誉。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在凡尔赛还拥有自己的国王菜园，这个菜园还为凡尔赛王宫中皇家贵族提供了新鲜的蔬菜。现在每年的五月第一个周末，凡尔赛举行花园节，国王菜园免费开放，凡尔赛的园丁们与大家互动，共同分享对植物、蔬菜和水果的热爱。2018年5月5日到6日这个周末，坐落在凡尔赛的国王菜园又迎来了花园节。今年国王菜园节已经拥有了10年的历史，以花园精神为主题，届时300多平米的花园会有80多个展家和25000多人前来参观，参加与植物有关的互动活动，也让城市人更多了解如蔬菜、花朵等相关的种植经验。届时曾经属于路易十八、代表18世纪英国风格的巴勒利花园将首次向公众开放。国王菜园坐落在凡尔赛城堡的西边，在菊园的后面，靠近凡尔赛花园的湖泊，属于法国国立凡尔赛风景学院的一部分，其中的温室还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温室。大家知道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崇尚豪华排场，他通过在凡尔赛宫举行的豪华宴席邀请贵族和欧洲王室成员参加，消除法国势力巨大的地方贵族权力，也借助凡尔赛宫来展示自己享有至高无上的王权。的确，爱跳芭蕾舞、爱穿高跟鞋的路易十四国王，把自己追求美食、喜好音乐和绘画等奢华生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他邀请17世纪法国最杰出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植物专家们打造出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让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们仰慕、慕名前来拜访。路易十四还自封太阳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路易十四经常在凡尔赛宫举行场面浩大壮观的典礼、晚会和舞会、狩猎和其他娱乐活动。在路易十四国王的豪华宴席上，不仅有山珍海味，还有国王喜欢的蔬菜和水果，而且这些水果和蔬菜来自坎贝尼之手。坎贝尼是路易十四国王欣赏的建筑和园艺师，他亲自设计、建设和掌管国王菜园，他也属于法国菜园史上最具创意的一位园艺天才。坎贝蒂尼学习法律出身，可是他非常喜欢园艺，受国王路易十四的邀请，于1678年出任皇家首席菜园专家。他把当时的一片沼泽地改建打造出来的整座国王菜园，使用凡尔赛城堡建设中剩下来的石块建成，整整用了5年的时间，在坎贝蒂尼的指导下进行施肥、引水灌溉，才逐渐建成肥沃的国王菜园。早在17世纪，在菜园中设计的温室就种植出太阳王喜欢的土豆、橘子、草莓、凤梨、香菜等蔬菜， 保证了路易十四国王每天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享用。当然，国王菜园早期也因为使用石灰质泥土的碱性过重，让水果产量不佳。但是园艺师坎贝蒂尼用马粪当肥料和其他种植技术，让植物恢复了繁茂，硕果累累。因此，现在法国最具声誉的法国国立凡尔赛风景学院就设置在此。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ee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下面首先请欣赏 Jacques Ischlan 演唱的歌曲《从天而降》Tombé du ciel。
Tombé du ciel, à travers les nuages, quel représage pour un aiguilleur du ciel, tombé du lit, fauché en plein rêve, frappé par le glaive.Sonnerie du réveil tombée dans l'oreille d'un sourd qui venait de tomber en amour la veille d'une hôtesse de l'air fidèle tombée du haut de la passerelle dans les bras d'un bagagiste un peu volage ancien tueur à gages comment peut-on tomber plus mal tomber du cielaux louanges chassé par les anges du paradis originel tombé du sommeil perdu connaissance retombé en enfance au pied du grand sapin de Noël voilé de mystère sous mon regard ébloui par la naissance d'une étoile dans le désert tombé comme un météore dans les poches de Balthazar, Gaspard ou Melchior les trois fameux rois mages trafiquant d'import-export tombés d'en haut comme les petits gouttes d'eau que j'entends tomber dehors par la fenêtre quand je m'endors le cœur en fête aux heures de girouette du haut du clocher donne à ma voix la direction par où le vent fredonne ma chanson tombé sur un jour de chanceÀ la fleur de l'âge, dans l'oubli sonore. C'est fou ce qu'on peut voir tomber quand on traîne sur le pavé, les yeux en l'air, la semelle va.Un jour de chance
mais par inadvertance, amoureux, tombé à terre pour la fille qu'on aime, se relever indemne et retomber amoureux, tombé sur toi, tombé en pamoise, avaler la ciguë, goûter le poiso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向俄国购买军备，美方宣布制裁中国军队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百名汉学家网上联署，呼吁人们关注新疆维族人被关在教育营受到当局被迫洗脑事件。美国马里兰州一企业园区发生枪击案，致数人死亡，作案者重伤后不治身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飓风佛罗伦斯过后的灾情。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Gilles Gaplan 演唱的歌曲《一切将我们分开的东西》 Tout ce qui nous sépare
On ne partage plus de secrets, on ne partage plus nos joies. On se dit plus trop grand chose quand on se voit. On s'y brûle plus les doigts. Et devant tout ce qui nous sépare, sans plus rien qui répare, au nom de tout ce qui nous sépare, sans l'ombre.Passé c'est comme de la poussière qu'on souffle sur un meuble. Des particules qui dansent dans le soleil et disparaissent toutes seules. Quand je pense à tout ce qui nous sépare, sans plus rien qui répare, au nom de tout ce qui nous sépare, comme deux.Distance qui sépare